汤显生给他一个教头，叫汤阳，日武之语呢能够倒退十度。那么非常有意思，中文是翻作亚哈斯的日晷，它的原文呢是亚哈斯的梯子。这个和什么呢？和所罗门的梯子是一样的。为什么叫所罗门的梯子呢？因为所罗门是所罗门的阶梯，是经由所罗门的阶梯，他从王宫来到了圣殿，明白吗？那个是王宫达到圣殿的那个梯子，那就是所罗门的梯子。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南方的女王啊，因为看见所罗门行走在梯子上，慢慢的走在神的面前，他诧异的魂不守舍，那句话很清楚。所以这里这个阶梯就给我们看，一个君王他怎么样可以来到神的面，那个是他的梯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这个时候呢，你没有看到所罗门的梯子，为什么？因为西西家的他的西家父亲亚哈斯的时候，什么都改掉了。所以现在不是所罗门的阶梯，取代的什么呢？是亚哈斯的阶梯，稀奇不稀奇？所以这个你若仔细去看，那个时候整个圣殿结构都乱了，本来一个廊子到了安息日怎么样可以通呢？通到圣殿，然后我们如果怎么样从外面怎么进到圣殿，结果整个的摆设通通改过了。所以到了亚哈斯可以说天下大乱，圣殿还圣殿，但里面什么人都不一样，所以才有亚哈斯的阶梯嘛。那不光还有亚哈斯的阶梯啊，如果大家读圣经，我不告诉你这个圣经在哪里，圣经也讲了亚哈斯的楼啊，所以有一个塔是亚哈斯的塔，在最上面是摆了很多偶像的地方。所以就是稀奇不稀奇？现在不光是亚哈斯的阶梯，还有亚哈斯的楼，所以你就知道在西西家的父亲的时候根本是天下大乱。但是不管怎么样，到底亚哈斯还借着那个阶梯来到圣殿那里，对不对？那是很清楚的。好了，那么所以现在大家想想看，如果现在西西家在病床上，他从窗口看也可以看到圣殿，那么那个刚好这个梯子是怎么样？是往圣殿上去，对不对？很清楚的。那那个时候你看见，等到太阳西，那太阳西下的时候，太阳下山的时候，所以很明显慢慢没有多少太阳就平息了，对吧？那么大家想想看，如果这是圣殿，这是楼阶梯的话，太阳如果高照的话没有问题，很照，高照整个的梯子，十五个整个梯子都看见，没有问题，都看得见。但是慢慢太阳西下，慢慢跑到什么，跑到这个圣殿的下面去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有一部分呢，就这个梯子就是影子盖在上面，所以完全下来以后呢，你看见所有的阶梯全部是黑影，明白吗？那现在很有意思在哪里？现在神给这个谁呀、啊？神给这个西西家的兆头是什么呢？就是叫太阳的日影那个倒退时，这个太阳明明下山了，你明明看见整个黑影遮盖整个的阶梯。换一句话说，这回呢，你看见那个是这个西西家是死定了，他的脚已经踩在死亡的领土里面，所以没有可能再复活，因为他这个次序绝症是不可能医治的。但神给他是兆头，什么意思？太阳一下去，所以如果要再看见这个在这个阶梯上还有太阳光到第二天早晨，明白吗？那这个才是无神的定律嘛。太阳下山了，没有说再起来的，没有，不可能的。人死了没有再复活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如果太阳下山了，现在你看见那个影子倒退十度，那很明显什么意思？很明显，这个太阳一下去，它又上升，上升到了某一个地步，结果看见它照在那个阶梯上面，刚好是十个阶梯，十个位置刚好十度，清楚吗？所以太阳倒退十度，所以这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给西家的兆头，意思是说，今天你能够活着，又给你十五年，你当然要紧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现在什么兆头呢？很清楚，怎么兆头呢？很清楚，就如果太阳的影子能倒退十度的话，那么西西家呢，就能多活十五年。 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借着日晷倒退，表示太阳已经下山，居然又爬起来了，应该第二天才从东边再上升，没有，现在好像太阳又爬起来了，所以呢投影在圣殿的那个阶梯上，给我们看刚好是四个阶梯十度。所以感谢主，这就是神给西西家的兆头。那这个兆头重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为我们受死，不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变成被弃绝的，缓缓的希罗亚的水，而且也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从死里复活。换一句话说，就太阳明明下山，我们很记得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太阳是完全下山的，但三天以后呢又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亚哈这个西西家的兆头跟亚哈斯兆头是前后呼应的，明白吗？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所啊这个谁啊以赛亚所看见的神的荣耀。所以现在非常清楚，等到以赛亚，等到那个什么，等到谁呀、啊？等到这个这个西西家呢，他病好了以后，那么像大麻风呢，他等于绝症就像大麻风嘛。这大麻风好的人，第一件事到圣殿要给祭司查看，明白？所以你能想象吗？等他病好了以后，他一定到圣殿里面去，那么到圣殿里面去给祭司查看。但是不管怎么样，到圣殿给祭司查看，一定要经过亚哈斯的，你一定要经过那个阶梯。那么现在很有趣在哪里呢？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非常可能自从他等到他病好了以后，那么大家记得吗？这个他主给他十五年，而且呢这个上行诗号是十五篇，十五个诗篇，而十五个诗篇里面呢有五个诗篇是大卫跟所罗门写的，而大卫跟所罗门已经死了，所以根本来就是黑的，明白？所以这个阶十五个阶梯里面有四个，有六，有五个是黑的，有十个是亮的，那就表示说什么？表示那个时候，这个神又西西家又写了这些诗篇，所以呢，其他没有注明的，那么很可能是西西家写的，包括诗篇一百二十六篇，我们都好像做梦的人一样，那这是非常非常可能，就是说西西家他病好了以后，那么很可能就是他就是把过去所罗门跟大卫所写的上行诗，再加上他自己的诗手的上行诗，就变成了诗篇就变成了十五，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十五首的上行诗。那刚好和他十五年刚好岁数刚好是相符合的。那么现在我们不知道到底从王宫到圣殿，那么到底阶梯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从西西家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如果你要从这个妇人的院，就是从妇人的院一直要到祭司的院，刚好有十五个阶梯，每一个阶梯呢，每一个阶梯，那么祭司们呢就唱一首诗篇，就是上行诗篇，一共十五篇，所以这是非常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每次我们在唱诗篇一百十。就上行诗，而且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只要他们到过耶路撒冷，他们都可以做见证。那么如果要到圣殿去，如果真的你要给祭司查看你到底长大了吗，风雨你一定要经过那个十五个阶梯。所以这个应该是和这个和西西家一生有很重要的关系。好，所以回过头就这么你就知道说这件事，太因为这个十五篇的诗篇太关系那个以色列的见证，就刚好和他的恢复是完全不谋而合。所以等到病好了以后，他不光是能够带领全国上下常常到耶路撒冷，而且呢在他们手口中有诗歌可以唱，他们疲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唱这十五篇诗篇。那第一篇呢一百二十篇是在米舍，米舍就是今天的莫斯科，然后呢 所以如果邮件你到莫斯科去的话，那你就可以写一封信，你说就 greeting 是吧，你说我现在向你问候，从哪里问候呢，从圣经中你设下的问候，就是莫斯科。还基达就是今天阿拉沙地阿拉，所以证明说120篇我们是在迦南地之外，到了121篇慢慢的就往迦南地走，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所以就只能只有西西家他学了那么多功课以后，那现在呢他能够帮助全国上下能够走应该走的路。所以我们相信后来的15年，你看见吗，到后来的15年，就是西西家他就是说他就一开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一登上宝座就开始接近圣殿，然后呢就恢复神的建成。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他的王位必须要保住才可以，结果你看见神的确确行了神迹，是以马内利一展开他的翅膀，你看他们就得着保守。那么不止如此，我们也知道说借着西西家的病，那么就让他有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很可能是他把诗篇上行诗给了我们。所以这样的话，等到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就一点就不再疲倦，就不会再疲倦。所以这个就通通应该包括在西西家的恢复里面。所以今天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就说到这里，这可以说是第三个最大的恢复，第三次的大复兴。那么怎样的，我们就要在亚哈斯的手中那个见证怎样的败坏，然后呢从西西家怎样的恢复，而且这是空前绝后的。我再说约西亚后来约西亚的那个复兴赶不上他的，因为这个时候呢是包括南国跟北国。我当然了，等到他病好了以后，当然是当了支派，可是慢慢慢已经很多的人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在那定居了，所以是在第二区里面定居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西西家继续的能够带领他们能够走见证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除了所罗门那个时代之外，剩下的就是西西家的时代，可以说见证是最辉煌的时候，见证也是最荣耀的时候。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真是愿意接受西西家的负担。当然也要学功课，叫我们千万不要骄傲，千万不要把我们属灵的秘密来告诉这个世界，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蒙保守。好，那今天晚上其实还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这个列王记不历代之下最后的两个篇章。那么我们要一面看到约西亚所带进的复兴，然后最后我们看见以犹太人是以这个犹大国是怎么亡国的，最后不光是以色列国走入历史，南国两个支派也走入历史。那么这个背后当然有些很严肃的功课我们可以学的，所以这是今天晚上7:30到9:30最后的两个钟头。好，现在我们接着开始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见证是有道路。在你这个时候，如果你呼召我们，我们真愿意走在其中，主啊。但是我们看你这个见证，说不只是一面要经历你的同以马内利的同在，也给我们看要有死而复活的经历，主啊。但愿因着死而复活经历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吧，好让你自己见证越过越坚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